第275集。
木屋之中一片漆黑，众人待想点灯的时候，却发现各自的火刀火石不是给那老婆婆骗去了，便是已经给她做了手脚调换过了。戴德再想寻那老婆婆时，木屋内外早已踪影全无。一时之间，众人默不作声，黑暗中但听得秋虫唧唧。这一晚正当月尽夜，星月无光，六人聚在屋中，只朦朦胧胧地看得到旁人的影子，心中隐隐地感到周遭情景甚是凶险。自从段誉在画中填字贾老者殷勤相待以来，六人就如同给人蒙上了眼睛，身不由主地走入了一个茫无所知的境地，明知敌人必定是在暗中有所算计，但用的究竟是什么阴险毒计，却半点端倪也瞧不出来。个人均想，这敌人如果是一拥而出，倒也痛快，这般鬼鬼祟祟，令人全然无从提防啊。穆婉清道，那老婆婆取了咱们的火石去，用意就是叫咱们不能点灯，他们便可以在黑暗中施行诡计。钟灵突然尖声叫道，我最怕他们在黑暗里放蜈蚣毒蚁来咬我。八天时心中一凛，说道，黑暗之中若有细小毒物来袭，的确是防不胜防啊。段誉道，咱们还是出去躲在树上吧。朱丹臣道，只怕树上已经先放了毒物。钟灵又是啊的一声，捉住了穆婉清的手臂。八天时道，姑娘别怕，咱们点起火来再说。钟灵道，没了火石怎么点火呀？八天时道，敌人是何用意，现下难知，但他们既要咱们没火，咱们就偏偏生起火来，想来总是不错。他说着转身走入厨房，取过两块木柴出来交给朱丹臣，道，朱兄弟，把木柴弄成木屑，越细越好。朱丹臣一听，当即会意，道，不错，咱们岂能束手待毙。从怀中取出匕首，将木柴一片片地削了下来。段誉、穆婉清、王语嫣、钟灵一起动手，各取匕首小刀，把木片切的切，斩的斩，捻的捻，弄成极细的木屑。段誉叹道，可惜我没有天龙寺枯荣师祖的神功，否则内力到处，木屑立时起火，便是那鸠摩智也有这等本事。其实啊，这时他体内所积蓄的内力已经远远在枯荣大师和鸠摩智之上，只是不会运用而已。几个人不停手地将木粒儿碾成细粉，心中都是惴惴不安，谁也不说话，只是留神倾听着外边的动静。均想，这老婆婆骗了咱们的火石去，绝不会停留多久，只怕立时就会发动。八天时摸到那木屑已经能够装满一个饭碗，当即把木屑拨在一堆，拿了几张火煤纸放在其中，将自己单刀执在左手，借过钟灵的单刀，右手执住了，突然间双手一合，铮的一响，双刀刀背相碰，火星四溅，火花溅到木屑之中，便烧了起来。只可惜一烧即灭，未能燃着纸煤。众人叹息声中， 八天时双刀连碰，铮铮之声不绝，撞到十余下时，纸媒终于烧了起来。段誉等大声欢呼，将纸媒拿去点着了油灯。朱丹臣怕一盏灯被风吹熄，将厨房和两边厢房中的油灯都取了出来点着了。火焰微弱，照得个人脸上绿油油的，而且烟气极重，闻在鼻中很不舒服。但好不容易点着了火，众人精神都为之一振，好像是打了个胜仗一般。那木屋甚是简陋，门缝之中不断的有风吹进来。六个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手中各按兵刃，侧耳倾听。但听得清风动树，虫声应和，此外更无异状。八天时见良久并无动静，在木屋各处仔细查看，见几条柱子上都包了草席，外面用草绳绑住了。依稀记得初进木屋时并非如此，当即扯断草绳，草席跌落。段誉见两条柱子上雕刻着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春沟水洞茶花”，下联是“夏谷生栗子红”，每一句联语中都缺了一字。转过身来，见朱丹臣已扯下另外两条柱子上所包的草席，露出柱上刻着的一副对联：“青裙玉如相识，酒茶花满路开。”段誉道：“我一路填字到此，是福是祸，那也不去说他。他们在柱子上包了草席，显然是不想让我见到对联。咱们总之是反其道而行，且看对方到底有何计较。”当即伸手出去，但听得嗤嗤声响，已经在对联的花字下写了个白字，在谷字下写了个云字，变成春沟水洞茶花白，夏谷云生栗子红，一副完整的对联。他那里身后纸粒到处，木屑纷纷而落。钟灵笑道：“早知如此，你用手指在木头上画上几画，就有了木屑了，却不用咱们忙了这么一大阵子了。”只见段誉又在那边填上了缺字，口中低吟：“青裙玉面如相识，九月茶花满路开。”一面摇头摆脑的吟诗，一面斜眼瞧着王语嫣。王语嫣俏脸生霞，将头转了开去。钟灵道：“这些木材是什么树上来的？可香得紧。”个人嗅了几下，都觉得从段誉手指划破的刻痕之中透出了极为馥郁的花香，似桂花又不是桂花，似玫瑰又不是玫瑰。段誉也道：“好香。”只觉得那香气越来越浓，闻了以后心里舒服，精神为之一爽。朱丹臣倏地变色，说道：“不对，这香气只怕有毒。”大家塞住鼻孔，众人给他一言提醒，急忙或取手帕或以衣袖按住了口鼻，但这时早已将香气吸入了不少。如果是毒气，该当头晕目眩，心头烦恶，然而全无不舒之感。过了半晌，个人气息不畅，忍不住张口呼吸，却仍然全无异状。众人慢慢地放开了按住口鼻的手，纷纷议论，猜不透敌人的半分用意。 又过了好一会儿，忽然间听到了一阵嗡嗡嗡的声音。穆婉清一惊，叫道：“哎呀，毒发了，我耳朵中有怪声。”钟灵道：“我也有。”八天石却道：“这不是耳中怪声，好像是有一大群蜜蜂飞来。”果然，那嗡嗡之声越来越响，似有千千万万蜜蜂从四面八方飞来。蜜蜂本来并不可怕，但如此巨大的声响却从来没听到过，也不知是不是蜜蜂。霎时间，个人都呆住了，不知如何才好。但听得那嗡嗡之声渐响渐近，就像是无数妖魔鬼怪笑声大作，飞舞前来噬人一般。钟灵抓住了穆婉清的手臂，王语嫣紧紧握住了段玉的手，个人心中砰砰大跳。虽然早就知道暗中必有敌人隐伏，但万万料不到敌人来攻之前竟会发出如此可怖的呼啸之声。突然间，啪的一声，一件细小的东西撞上了木屋外的板壁，跟着啪啪啪啪的响声不绝，不知有多少东西撞将上来。穆婉清和钟灵齐声叫道：“是蜜蜂！”八天石抢过去关窗，忽听得屋外马匹长声悲嘶，乱叫狂跳。钟灵叫道：“蜜蜂刺马！”朱丹臣道：“我去割断缰绳。”撕下长袍衣襟裹在头上，左手刚刚拉开板门，外面一阵风卷了进来，成千成万只蜜蜂冲进屋来。钟灵和王语嫣齐声尖叫起来。八天石将朱丹臣拉入屋中，膝盖一顶撞上了板门，但满屋已都是蜜蜂了。这些蜜蜂一进屋便分向个人刺去，一刹那间，每个人头上、脸上、手上都给蜜蜂刺了七八下，十来下不等。朱丹臣张开折扇乱拨，八天石撕下衣襟猛力扑打，段玉、穆婉清、王语嫣、钟灵四人也都忍痛扑打。八天石、朱丹臣、段玉、穆婉清四人出手之际都是运足了功力，过不多时，屋中蜜蜂只剩下了二三十只。但说也奇怪，这些蜜蜂竟如飞蛾扑火一般，仍是奋不顾身地向着个人乱扑乱刺。又过了半晌，个人才将屋内蜜蜂尽数打死。钟灵和王语嫣都疼的是眼泪汪汪，耳听得啪啪之声密如骤雨，不知有几万只蜜蜂在向木屋冲击。个人都骇然变色，一时也不理会身上疼痛，连忙撕下衣襟衣袖，将木屋的各处空隙塞好。六个人身上脸上都是红一块肿一块，模样狼狈之极。段玉道：“幸好这里有木屋可以容身，倘若是在旷野之地，这千千万万野蜂齐来叮人，那就只有死给他们看了。”穆婉清道：“这些野蜂是敌人驱来的，他们岂能就此罢休？难道不会打破木屋吗？”钟灵惊呼一声道：“姐姐，你说他们会打破这木屋？”穆婉清尚未回答，只听得头顶砰的一声巨响，一块大石落在屋顶，屋顶船子咯咯的响了几下，幸好没破。但那咯咯之声翻过，又有两块大石穿破屋顶落了下来，屋中油灯熄灭。段玉忙将王语嫣抱在怀里护住他头脸，但听得嗡嗡之声震耳欲聋。众人均知再行扑打也是枉然， 只有将衣襟翻起，盖住了面孔，霎时间手上、脚上、臂上、腿上万针攒刺。过得一会儿，六人一齐晕倒，人事不知。段誉识过莽姑诸葛，本来百毒不侵，但这蜜蜂系人饲养，尾针上除了蜂毒之外，尚有麻药，给几百只蜜蜂刺过之后，还是给迷倒了。不过他毕竟内力深厚，六人中第一个醒来，一恢复知觉，便即伸手去揽王语嫣，但手臂固然动弹不得，同时也察觉王语嫣已不在怀中。他睁开眼来，漆黑一团，原来双手双脚早已被牢牢缚住，眼睛也给黑布蒙住，口中给塞了个大麻盒，呼吸都甚不便，更别提说话了。只觉周身肌肤上有无数小点儿，疼痛异常，自是给蜜蜂刺过之处。又察觉自己是坐在地上，到底身在何处，距离晕过去已有多少时候，全然不知。正茫然无措之际，忽听得一个女子厉声说道：我花了这么多的心思要捉拿大理那姓段的老狗，你怎么捉了这只小狗来了？段誉只觉得这声音好熟，一时却记不起是谁。一个苍老的妇人声音说道：
婢子一切谨遵小姐吩咐办事，没出半点差池啊。
那女子道：
哼，我瞧这中间定有古怪，那老狗从西夏南下，沿大路经西川而来，为什么突然折而向东？哼，咱们在途中安排的那些药酒都叫这小狗吃掉了。
段誉心知这女人所说的老狗正是指自己的父亲段正淳，所谓小狗那就也不必客气，当然便是段誉区区在下了。这女子和老妇说话之声似是隔了一重板壁，当是在林室之中。那老妇道：
段王爷这次来到中原，逗留时日已经不少，途中折而向东。
那女子怒道：
你还叫他段王爷？
那老妇道：
是啊，从前小姐要我叫他段公子，他现下年纪大了。
那女子喝道：
不许你再讲。
那老妇道：
是。
那女子轻轻叹了口气，黯然道：
他现下年纪大了。
声音中不生凄楚惆怅之情。段誉当时大为宽心，寻思：
我倒是谁，原来又是爹爹的一位旧相好，他来找爹爹的晦气只不过是争风吃醋。是了，他安排下毒蜂之计，本来是想擒住爹爹的，却叫我误打误撞的闹了个以子代父。既然如此，对我们也绝计不会痛下毒手。但这位阿姨是谁呢？我一定听过她说话的呀。
只听那女子又道：
咱们在各处客店山庄中所悬字画的缺字缺笔，你说这小狗全都填对了，我可不信。怎么那老狗念熟的字句，小狗也都记熟在胸，当真便有这么巧吗？
那老妇道：
老子念俗的诗句儿子记在心里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嘛。
那女子怒道：
刀白凤这个贱货， 是个蛮夷女子，她能生得出这样聪明的儿子，我说什么也不相信。
段誉听着女人辱及自己母亲，不禁大怒，忍不住便要出声指斥，但口唇一动，便碰到了嘴里的麻盒，却哪里发得出声音来。只听得那老妇劝道：小姐呀，这事情过去这么久了，你何必还老是放在心上？何况对不起你的是段公子，又不是他儿子，你还是饶了这年轻人吧。咱们醉人风给他吃了这么大的苦头，也够他受的了。那女子尖声道：你说叫我饶了这姓段的小子，哼，我把他千刀万剐之后才饶了他。段誉心想，爹爹得罪了你，又不是我得罪你，你为什么这般恨我呢？那些蜜蜂原来叫做醉人蜂，也不知他从何处找的这许多蜜蜂，只是追着我们叮。这女子到底是谁呢？她不是钟夫人，两个人的口音全然不同。忽听得一个男子的声音叫道：舅妈，圣儿叩见。段誉听到这个声音是大吃一惊，但心中的一个疑团立时解开了。